我们继续来读出埃及记。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想先从第二十章的二十二节，我们读到这个第二十一章的三十二节。我们记得把它读一下。我们从第二十章的二十二节开始，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弟兄们先来。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
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
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
你要为我煮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
你要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动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
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
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
你若把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
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要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
他的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
他要蒙古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
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不是主人。
人若卖女儿做非女，非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
主人决定他归自己，若不喜欢他，就要许他赎身。主人既然用诡诈待他，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
主人要选定他给自己的儿子，就当待他如同女儿。
若另娶一个，那女子的吃食、衣服、并纳合的事，人不可减少。
若不像他行着的来样，他就可以不用钱赎，白白的出去。
把人一致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
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复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
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跑到我的坛那里，给他当去把他治死。
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
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治死。
做马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
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用拳头那来的，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床。
若个人起来不上而出，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想他当的功夫用钱赔赔付，便要想他全言治好。
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非女，立即死在他的手下，他必要受刑。
要过一两年才死，就可以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
人若彼此争斗，杀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堕胎，
最后却无被害，
那杀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
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
以肉还肉，以伤还伤。以打还打。
人若打坏了他母虎或是婴女的一只眼，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自由。
若打掉了他母虎或是婴女的一个牙牙， 这依他的牙放他去得以自由。
牛肉处死男人或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却不可吃他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
倘若那牛素来是畜牧人的，有人报告了牛主，他并不把牛拴着，以致把男人或是女人处死，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致死。
若罚他赎命的价银，他地上所罚的赎他的命。
牛无论畜了人的儿子或是女儿，地上的立案。
牛若畜了奴仆或妇子卑鄙女，并将银子30舍克勒给他们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
牛若闯到井口。
对，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在20章的这个最后面啊，22节到26节这里、啊，就是接续的上次我们所讲的这个十诫之后啊，神再次给神百姓的一个警戒。这个警戒呢，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哈，他说呢，耶和华对摩西说、啊，你对以色列人这样说。然后你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这是神从天上所传递的一个诫命和律例。那在这里呢，他重申这个第二条，十诫的第二条，他说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我们上次讲过啊，没有任何的像能配得过神，并且呢，为什么神在这里要重复的说这件事情呢？他知道我们人性中间有一种的弱点，我们总是喜欢那些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东西。所以你看一直到今天呢，我们就讲过主耶稣在地上说没有留下任何的像，但是在人的心目中一直想给他画像啊。我们看见教会历史中很多人替他画了各式各样不同的像啊，可能画了几百个都不一样啊。那么或者用人来演他的像啊，那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神所不喜悦，因为我们的神呢，他没有这个我们所想象的固定这个形象，他乃是怎么样？他要借着启示把自己啊启示在人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对神的认识呢，你不能从外表的一个形象呢，那么来认识他啊，你必须怎么样在圣灵的启示里面来认识他。所以我们不能给神立下任何的这种的像啊，无论是无形有形的啊，或者死的活的都不可以啊，不可以用，不可以立这些像啊。你看我们人很喜欢这些东西，我们又看见这些我们觉得比较具体，但是你知道任何的像都不能把神的那个完全代表出来。所以神为什么不要人给他立像，就是这样，因为神实在太伟大了，太荣耀，太圣洁了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把它代表的完全。所以今天呢，我们这只有在圣灵的启示中间，让我们来怎么样认识我们。所以呢，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虽然他道成肉身啊，但是呢，神没有为着他留下任何一个形象。所以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在神的跟前啊，需要特别的留意，不仅这些外表或形象不可以有。并且我们晓得在教会里面，在神的百姓当中，从旧约时候就开始不可以有任何的人或者任何的东西变成一种的偶像啊。所以今天我们里面只有我们的主耶稣都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啊，任何的属灵人你都不可以把他形象拿出来的啊。我们知道人一再在这些事情上面犯很重大的错误，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面神对我们有这些的吩咐和教导，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因为圣灵的工作呢，是要把我们呢磨成他儿子的形象，那么这个形象呢是指他的性情他的性格说的，不是一个固定所看见的一种相片这种或者样式的啊。所以呢，在这里呢，神就再次重复，你知道重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就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人是很容易犯错的，啊， 所以他在这里要重复。然后呢，下面呢，他就要神的百姓呢为他筑坛。那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这个祭坛呢，不仅是一个献祭、奉献的地方，也是人与神之间交通的地方。所以在以色列的先祖们中间，我们看见他们都有筑坛的这种生活啊。这个坛呢是建立起我们跟神之间这个交通的路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坛呢就是新约的十字架。今天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完成了神的救赎，所以呢我们和神之间的交通的路就通了啊，借着他我们可以跟神之间有交通。所以在这里呢，那个时候因为十字架的工作还没有出现，所以呢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中间他们有筑坛啊，神许可他们筑坛。那么在这里呢，神提到两种的坛啊，一种就是这个土坛啊，这个土这个筑这个土坛呢，在上面呢献牛羊为燔祭和平安祭。那凡是那个地方啊为耶和华的名筑坛的地方，就怎么样，就立下了记号啊，就神的名在那就立下记号，那么神就在那里赐福啊。所以在最初期的生活，可能我们很简单，那个时候像以色列百姓最早开头的时候，他们就用土把它堆起来，筑了一个坛。那么这个土坛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中啊，我们人呢受造是什么？是土造的啊。就这个土坛的意思就是怎么样？按照我们的本性啊。按照我们这个土质的人的本性，按照我们的本性在神的跟前来献祭啊。我们知道这个一个基督徒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呢，我们用句比较粗俗的话来讲，就这个土性还蛮重的。那神就说你没关系，你就按照你这个情况，你自己来奉献就好了啊。那你只要在那里有一个真实的心啊，那么是奉主的名的这种的献祭，神一定祝福。然后第二种他就说呢，那么你可以用什么？用石头来筑坛。这石头筑坛的时候，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吩咐啊，就是不可以用什么，不可以用凿成的石头，因为在这上面不能动家具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石头是指的什么呢？圣经中石头是指的我们的个性说的。土是我们的本性，石头呢是我们的个性啊，所以呢，有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跟前就照我本相好了啊，神在这里不许可我们怎么样用石头，把石头上面让去动上家具。那个动上家具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意思就是说呢，那是人工的性格，人工把它塑造的性格，神今天不要人工塑造的性格。所以你知道我们蒙恩德就是说主已经把他自己的生命给我们，这个生命里面包括着基督的性格在里面，他的性格要代替我们天然的性格。所以呢，我们在奉献侍奉与神交通的事情上面，弟兄姊妹们，你照着你自己的本来性格就好了，就坦然无惧来到神的跟前就好了啊，你不需要怎么样自己把它变得更好。我们有很多人这个刚信主的时候呢，他都有这种思想啊，哎呀，他说我这个个性不好了，等我把自己变好一点，我再来信耶稣啊，这样的话将来不会羞辱主，对不对啊？那像我这种个性呢，信了主啊，那定归羞辱主名啊。所以你看这个心很好，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你不需要自己去改变你的性格，因为什么？神要改变你的性格。所以这里呢，这个石头的坛呢，他说特别讲的就是说啊，不可以用凿成的，不可以用动家具，就是说呢，人工的东西啊，在神的这个事情上面是没有，属灵事情上是没什么益处。然后下面他就说呢哈，你上坛的时候不可以用台阶啊，免得露出你下体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坛呢，一方面讲这个坛呢不需要筑得很高啊，因为你筑得很高，你才需要上台阶，对不对？神的意思说你不需要筑得很高啊。那么今天呢，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人呢都喜欢高大的东西啊，我们要不然不做，要不然做起来做的又高又大又好啊，那做的高大啊， 你看，假设我来筑个坛呢，筑这个三层楼高啊，然后呢，我就很多的阶梯上去。你看今天啊，在异教中间，他们有很多是这样的啊。你到这个，无论是是哪个异教，特别你今天如果到墨西哥去，你还可以看见啊。他们重建他们的祭祀太阳的时候，他们那个坛呢、非常的高啊，那个上去啊，要不是几百个阶梯上去，是吧？这是人的心理，人喜欢这种外表的高大的东西啊。那么神在这里呢，告诉我们特别在我们侍奉神的事情上面呢，神不要我们筑那么高的坛啊。这就一方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要有一个谦卑的灵在神的跟前啊，跟随主啊。这种高大的东西也都容易宣扬自己，都会露出你的羞耻来的。所以今天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在侍奉上面，弟兄姊妹们，不要心向往高大的事，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本性，在神跟前啊，做我们本分该做的事，这个就是神所喜悦。我记得20多年前哦，刚到西雅图来说，主就很清楚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命令，主说你要学习在小事上忠心啊，是哦。我没有托付我们要做什么多大的事情，感谢主啊！你只要学习在小事上忠心就好。那么神的祝福啊，是随着神的应许来的，不是随着你的工作来的。你做多少没有用的。今天呢，我们在主的跟前呢，弟兄姊妹们，不要轻看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小事，神所要求的是我们的忠心而已。所以在这里呢，神在这个足坛的事情上面啊，就因为这个是跟神之间有交通的啊。关系的这件事情上面，神给我们这些属灵的原则，这些吩咐，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因为我们知道人堕落之后呢，人只有回到祭坛那里，人跟神之间才重新的能够有交往啊。所以在我们与神交通的这些事情上面，我们要特别注重这里所说的一些属灵的原则。那么到了21章的时候呢，他在说啊，他说你在百姓面前要立的典章啊，典章啊，我想这个呢，我们稍微做一点点的解释啊，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啊，我们知道在西乃山上，神有一个重大的宣告啊，一个启示，就是把律法赐给以色列百姓，是吧？那么在旧约圣经中啊，这个律法，神不仅赐给他们，并且呢，神要叫他们怎么样呢？要来实行啊，要来那个实际的运用这些律法，所以因此在这个律法里面就分了几个不同的不同的几个名词啊，这几个名词都很有意思啊。圣经里面就讲到有诫命、有律例、有典章啊，所以从律法里面产生出诫命、律例、典章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什么是诫命呢？诫命就是一个命令啊，就是神的吩咐啊。那么这个是律法的一个主要的核心。我们知道这个十条诫命，这就是整个律法的中心点，这是神与人立约的主要的凭据啊。所以这很重要啊。这里讲到这个诫命啊，那是神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命令。那么什么是律例呢？律例就是所谓的条例，或者所谓的定例啊。这个律例，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啊，它字根里面有这个铭刻的意思啊。我们就是铭刻在心的这个铭刻啊。那么就说呢，这里所说的一些是永久性的一些律例啊，这个一些条例啊。然后什么叫典章呢？典章的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审判的意思，就是判别的意思啊，或者正直的意思啊，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讲，就典章就是一个正直的一种的判断啊。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我们在主话语的运用上面来讲的话，也是分成这三种不同的情形啊。那什么是今天神的诫命呢？弟兄姊妹，神的话，圣经就是神的诫命啊。神的律法，全本生产的律法，对不对？那么这里面呢，这个最重要的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诫命啊。 那么律例是什么呢？律例就代表属灵的原则啊。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读出的属灵的原则，那个就是律例。那么什么是典章呢？典章就是这些属灵原则的应用。所以你看见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属灵的生活侍奉上面来讲啊，主的话是我们怎么样一个准则啊，是我们一个指导的原则。所以你第一个你要好好读圣经，对不对？你要读圣经，然后借助圣灵在你里面的光照和启示，你读出许多属灵的原则来了。然后你把这些原则呢运用在你的生活和侍奉的里面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说呢，你在圣经之外呢，我们来找了一些什么规则，找了一些的教条来教导神的百姓，那个是很大的错误。假使你今天不读圣经，你没有属灵的原则，你就根本没有所谓生活上面的这个运用的这个路。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神的儿女们呢，不读圣经，但是呢他讲基督徒的生活，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结果讲来讲去呢，是把人间的道德思想呢这些东西又搬来了。我们好像呢把这个学校里面的公民课呢搬到教会里面讲台上来讲，换个地方就是啊。那么加上主耶稣的名，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啊。今天呢我们必须怎么样呢，从神的话语里面啊，要读出那个属灵的原则。你没有原则，弟兄姊妹们，你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准则的啊，你的生活不会有准则。但是光有原则不行，这个原则怎么样要实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呢在21章开始这里他就讲到所立的这个典章啊，这个在生活中间呢神要求有一个公正的判断。那我们也可以说啊，从21章到第23章的这个里面呢，乃是到23章的第九节这里啊，我们可以说呢，这整个把它称作叫做判案的律啊。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呢设立的审判官。那么这些审判官怎么样来判断神儿女的生活呢？判断生活中间的对错呢？啊，这根据这里神所给的这些典章啊，他有了这个什么判断的一个准则。所以这个是判断律啊，这个诊断呢是一个判断律。那今天呢，就是我们想这个对于我们今天属灵生活来讲的话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指引啊。那当我们在往我们刚才读了一段啊，我们就发现这里面有很多生活上的事情呢，好像都有点不太合理啊。这些读起来的时候觉得怎么是这样的一种情形。但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哈，这些东西不是神许可他们指定他们怎么样来过的生活。这些都是什么呢？这些都是什么人堕落之后所显露出来败坏的生活啊。因为在神原来心意里面，神根本不是叫人这样来过生活的。但是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呢经过了400多年在埃及的生活之后呢，他们生活中显出这许多的东西出来了啊，这有些东西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种定律一样。那么因此呢，神在他们今天这个生活，这种败坏堕落的生活里面，神怎么样把公正的判断摆在其中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啊，这里不是神教我们这样生活啊。有很多基督徒读圣经的不晓得，以为说神教我们这样生活，所以这些不对的，这些很多生活情况都是不对的。但是神在我们这个堕落的生活里面呢，神因为现在呢没有办法一下之间把我们整个改过来，所以神怎么样在其中呢就赐下什么一个正确判断的律。那我们晓得就怎么到了新约时代中就不一样了，因为什么呢？耶稣基督呢已经把什么把那个神的生命赐给我们了，我们现在里面是有神的生命的，我们可以活出这样的生活来的。在旧约时代中，因为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呢，他们还是活在堕落的情况里面，所以你看见他们生活中间这许多不合理的现象在这里。那么神怎么样呢？神就在这些不合理的现象中间怎么样呢？神赐给他们一个什么公正的判断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呢，神的律例啊，神的典章呢，在不合 你的人性中间呢做最公正的一个判断。啊，我们知道人的生活啊是非常复杂的啊，这个生活中间所出现的难处呢是非常的多的啊。那今天呢，社会国家都有法律保护甚至保护百姓，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上最早有法律的就是犹太人，就是神的律。所以因此呢，有人告诉我们，今天呢，就是根据这里来定。那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满心感谢我们的神啊，他不是仅创造宇宙万有伟大的主，有爱我们的缘故啊，在我们生活最微小的事情上面，他都关心我们。所以你会看见这里所讲的事情很细啊，有些点就是小的不得了的事情，对不对？那好像神也在那里管他们，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神呢，他是一个完全的神啊，所以他在他的百姓中间哈、啊，他想无比丰盛的恩典，有位置要怎么把他的百姓引到他所喜悦的生活中，叫他们能蒙个神更大的一种的祝福啊。所以这个典章呢，这个典章呢，它的原文就是审判，就是判断，就是正直的意思，就是现在在你们这种堕落的生活里面呢，那根本我们晓得今天人在地上的生活啊，就是由人所定的这个律法呢，这个社会还是不公正，对不对？人的生活中间还是充满着许许多多的这种败坏的了，这种邪恶的东西在其中的啊。因为人的本性来讲，这是一个堕落的东西，所以你不能靠这个条文呢，怎么就能把人规范住的？我想今天各民各族各方都是这样，大家你律法定的条文很漂亮，但是人会走什么？走律法的那个缝隙，大家会钻这个律法的这个漏洞的。我想今天我们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是吧？所以这个神知道人今天在地上的生活的情况是这样，那么神就把这些律例公正的律例典章放在他们中间，但是我们晓得犹太人呢，能不能真正遵循这些呢？还是不行的，他们还是走法律的漏洞啊，并且呢，不是走人的法律的漏洞，走神的法律的漏洞，这真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那所以呢，到了旧约结束的时候，最大的一个宣判就是人怎么样？人是没有善良的啊，人是没有公义的，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就现在我们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感谢主，主耶稣来了之后呢，他成全了所有律法的要求。那今天呢，我们做新约，实在有圣徒，我们实在有福气，甚至把一个生命赐给我们，就包括了全部了。假设你要活在旧约时代中间做基督徒、做圣徒啊，你不得了，你每天读这些东西啊，你就这个很苦了，对不对啊？所以现在有以色列人这样，他们天天在读啊，哎呀，有些的祭司们呢，这些拉比啊，这些天天在读啊，读啊这个，并且有的会背啊，摩西五经都会背啊，但是你还是触犯神的这个律法，你没有办法。但我们晓得今天啊，神赐下这些律法是好的啊，那在这个所赐下的这个典章里面呢。头一个大的部分啊，就第一章第二十一章的一到三十二节，这里是讲到对人的保护啊。第一个我们知道是对人的保护，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呢，在神的眼中来看呢，是非常有价值、非常有重要性的一件事物啊。因为神创造整个万有，创造宇宙，创造今天世界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造人，是吧？因为神的心意是要在人的身上来成全的，所以人在神的所有整个受造的里面居最高的一个地位啊。所以神对人的那个爱护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非常深的。所以圣经中啊，最伟大的一句话就是神爱世人啊，神说爱他所创造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没有世界上啊再尊重人权的国家，也没有像神
这样对人的这种尊重。所以神所立下的这个典章，第一个就是保护人啊，这个我们觉得今天在人类历史上面呢，我们看见这个人并不保护人自己的，这个人呢，有的时候这个摧残人呢，这个比动物摧残还要厉害啊，在人类历史上看见。有的时候这个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杀，一次就被屠杀，不知道 死多少人。你要知道弟兄姊妹们，圣经告诉我们人是神的杰作啊，现在的医学就告诉我们这个人多精密啊，对不对啊，这个整个里面的结构多精密啊，它指的物质的东西啊，你看我们人还是有思想的，有灵性的，对不对啊，这个人是多么尊贵的东西，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人相比的啊，这个比起来都是差这个十万八千里的啊，我们说哎呀那个猴子好聪明啊，那这个跟人比起来那是不能比的，对不对，任何一个动物的智慧跟人的智慧这个比起来都是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呢这个人大量的被屠杀，这是在神的眼中是很痛心的一件事情，这是何等的浪费呀 啊因为神造人呢，神是要把他的心意在人的身上来成全，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这个典章所立下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保护人啊。那么在保护人的事情上面呢，那我们看见啊，在第一节到十一节这里呢，首先是讲到这个做奴仆的事情。按照神的心意来讲的话，神造人不是要做奴仆的啊，所以到了主的救恩成全之后呢，我们看见神一再的宣告人要从奴仆的地位上呢得释放得自由啊，罗马书第八章啊，这是伟大的一个宣言呢，对不对啊，现在整个万有啊都伏在这个虚空和劳苦之下的叹息，对吧，他们等着什么，等着神的众子出现，他们得享神儿女什么自由的荣耀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是神的儿女，这神的家族，今天我们一个特殊的身份呢，我们不是奴仆，不再是奴仆啊，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但是对于当时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呢，弟兄姊妹，因为他们经过了四百多年在埃及为奴的生活啊，所以因此他们有这种奴隶的买卖的思想在里面。你要知道这个很奇妙，在人类历史上啊，人一直喜欢奴役别人的，你只要有点办法呢，你就想奴役别人，对不对？过去也是强盛的国家呢，如果战胜了那个战败国的话，这个战败国的所有的人统统做奴隶啊，拿出来做奴隶啊。你看我们这种思想，一直到今天所谓的民主啊、自由啊这思想，还是很近代的一种思想啊。你要追回到这个一百多年前，美国恐怕还有黑奴呢，对不对啊，这是很近的一件事情呢、啊、黑奴被释放并不是很久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见这个人类一直有这种思想啊，一方面自己里面有种奴性，另外一面都喜欢奴役别人啊，有的人奴役别人呢作为自己的身价啊，所以他们从前的美国南方啊，有个蓄黑奴的这些白人呢，都觉得自己很有身价。如果家里没几个黑奴的话呢，你这个好像没什么社会地位啊。黑奴如果越多的话呢，这个地位越高啊。你看看，我们人喜欢骑在人的头上，这种，那我们知道这是本来是一个错误啊。那这里呢，他特别讲说，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啊，我们希伯来人我们晓得是神的选民，对不对啊？以色列百姓的这个以色列百姓怎么会变成奴仆了呢？我们知道神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呢，神已经宣告每一个族十二个支派里面每一个家族每一个人都有什么都有产业的啊，神是恩待所有他自己的百姓，每一个人都有产业的。那么你怎么会到最后呢这个把自己卖掉做奴仆了呢那我想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因为贫穷，对吧为什么会贫穷呢定规怎么样，你犯罪得罪神了 要不然就违背神的命令。如果一个人呢不违背神的命令，他不会贫穷的。我想在新约时代中也是这样啊，弟兄姊妹们，所谓真正信心的生活乃是怎么样，你完全信赖神的话，信赖神的自己，对不对？一个相信神的人不会是落到这种光景里面去的啊。我们晓得，当然这还不指的外面物质的这种贫穷，灵里面的光景的这种贫穷是那是更重要的啊。所以呢，定规呢，这个以色列人呢，他的光景怎么样呢？非常的软弱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在属灵的原则上面也是一样，当我们属灵光景一软弱的时候，你就落到什么？落到奴仆的这种情况里面去，也被捆绑了，是吧？所以基督徒，刚强的基督徒呢，他是不会被这些东西捆绑，灵里面刚强的人是不会被这些东西捆绑。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很小心啊，弟兄姊妹，我们在跟随主的事情上面啊，你千万不要得罪神啊，不要违背神的命令。你一违背神，你得罪神，你属灵光景定规软弱，你一软弱的话，到最后怎么样？你就定规要怎么样，落在奴仆的情况里面。但是呢，我们感谢神呢，无论怎样，你即使是软弱失败了，你还是怎么神的选民，所以神有定规，神最后定规还是得自由啊，就说你得多做六年的奴仆啊，第七年得自由啊，第七年神定规要把你释放出来。所以神对他选民的思想怎么样？永远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自由的一个思想啊！所以今天呢，如果一个人被卖做奴隶了，到了第七年的时候呢，这个做主人的人一定要让他出去，并且什么是白白的出去，不可以要任何的工价啊，不可以再要这个赎价。那这是一种的情形啊。那下面就说呢，他如果孤身来的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的，他的妻就可以跟他同去。哇，你看有的人软弱到一个地步，连妻子都卖掉了哈。所以弟兄姊妹们，这的确也是个提醒的，有的基督徒真的软弱到一个地步啊，这个我们把这个丈夫啊妻子都拖下去了啊。不仅自己做奴隶了，这个连你的伴侣啊都做了奴隶去了啊。所以这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一个提醒。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呢，如果你是当时一个人来的，那么你一个人出去，如果是两个人来的，两个人一起出去啊。这里神总是还是有恩典的 啊。所以我实在感觉啊，弟兄姊妹们，神的心跟我们的心实在不一样。今天我们看见有的弟兄姊妹现在软弱失败里面去做，有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感觉绝望，对不对？但是我们晓得神从来不放弃。我很深信一件事情，一个人如果真正蒙恩得救，主的生命在他里面，不管他软弱到什么样的地步，总有一天要回头的啊。因为我曾经碰见过有些弟兄姊妹们，有的软弱30多年呢啊，信主开头一段时间蛮火热，以后去犯罪堕落，30多年了，按人讲人这个不行，都没希望，对不对？很奇妙，因为他里面有主的生命，所以他软弱堕落到最后那个点，碰到主的生命的情况中，他又回头了啊。这个不是任何人的劝勉，也不是你去把他拉回来，不是的。因为他碰到了主的生命的那个点上的时候呢，他里面又活过来了。因为主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所以又重新活过来了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年轻时候服侍时碰见的一个弟兄，就是这样。离开主很多年，堕落犯罪啊，那个生活简直是在世人看中是很不堪的生活。但是很奇妙，有一天主又把他带回来。哇，他那天在主面前那个痛哭流泪的那个认罪啊，到现在我的印象都很深刻，不会忘记。我一面听他在那里认罪，一面流泪啊，一面我里面感觉何等的奇妙啊，神的怜悯，大怜悯啊。所以你只要是一个希伯来人，弟兄姊妹们，你就一定要得自由的啊。神在这里这是恩典啊。那么下面还有一种情形呢，他说当初你如果是一个人卖给别人的话呢，这个主人呢看着你还不错，就给你娶了个妻子啊，那么 娶了妻子之后呢，你又生了儿子或女儿。他说到了第七年的时候啊，这个妻子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我们读着我们都觉得这个还好像不大合理吧，对吧？那因为什么？我们知道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是这个妻子呢，是你主人呢所给你的，是一个恩典，所以你主人是一个赐恩者啊，所以呢，到了一个时候呢，你只能自己出去，你没办法把这个主人的这个所给你的恩典带出去啊。但是它下面呢，它有为着什么呢？为着另外一种补充的话语啊，弟兄姊妹，这段话实在是非常的美丽。因为什么？这段话呢，弟兄姊妹就让我们想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啊，他真的是这里所描述的这个人的情况啊。他说：“倘若奴仆说啊，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主人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然后怎么样，他的主人就带他到审判官了，然后他就在门框那里把用锥子把他耳朵给他锥个洞啊。那么从此之后呢，他就永远服侍这个他的主人。因为姊妹们，我们晓得我们的主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也取了奴仆的形象啊。我们的主是多么爱父的家啊，他多么爱他的妻啊，他的妻是谁呢？是教会，对不对？那个儿女是谁呢？就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呢。所以我们的主甘心情愿为我们啊，那么把自己呢，这个摆在奴仆的地位上面。那另外一面来讲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神的儿女当中，也有很多人因着主爱的激励啊，我们愿意终身做主的仆人，我们爱我们主人的家和。我们爱所有的弟兄和姊妹，那么甘心情愿的做这个奴仆，这个爱的奴仆啊，那么怎么样呢？那么我们的耳朵上面呢，就有了一个什么被追过的一个记号啊，这个耳朵的记号穿个洞，就是永远听话了，他永远服侍啊。那所以这一段话呢里面哈，这里有隐藏着一个意思在里面，也是论到我们的主啊。当然，今天弟兄姊妹们也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啊，因着愿意爱神的缘故呢，甘心情愿做神的奴仆。所以这里哈，是可以说是当时啊，可能在以色列百姓生活中间，他们有这种信心，所以神在他们中间呢，就用他的典章啊，那么在这里呢。给他们做了一个判断啊，他们应当在他们这样一种奴仆的生活里面呢，他们应该这样做。那下面呢，还有一个就说什么呢？他说呢，第七节说，人若卖女儿做婢女，这里哈，我们看见就是也说明了当时以色列或者百姓中间的他们的一种的软弱。你为什么把女儿卖掉了，对不对啊？就什么，因为太穷了嘛。我想我住在中国以往的社会里面也有这种情形，太穷了把女儿卖，这在人中间是一种很悲惨的一件事情啊。有谁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卖掉呢，对不对啊？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好多弟兄们，你们都有女儿的啊，你这个可是大事情啊。那丁贵他是一次穷苦到一种不得了穷苦情形的，对不对？把自己的宝贝都卖掉了。那弟兄姊妹，这在属灵上面就告诉我们，有的人真的是在属灵上软弱到这样的一种程度啊！哎呀，这实在是一个。但是呢，即使软弱到这样的程度啊，神还是有恩典啊。所以神在这里还是给他们定了什么规则啊？就神要求在这里什么，在这些事情上面一定要有公正啊，一种公正的情形在里面。那么就是说呢，这个买他女儿的人呢，其实呢是怎么样呢？是要选做自己的这个可能选做自己的妻子的，是吧？他说这个主人选定他归自己啊，所以这里面你看见 你可以把别人的女儿买来，那么你娶她做妻子，怎么可以？假使不喜欢她的话呢，就许她怎么样赎身就可以赎啊。这个这个主人呢，如果要把她呢给自己的儿子的话呢，那就要待她怎么样，如同自己的女儿。那个如同自己的女儿，或者是选定归自己，那都怎么样呢？就是要怎么样享受你所有的福分，对不对？哎，你娶她做妻子也好，你这个把她给你的儿子做妻子也好，把她要看作女儿，就是等于是你的家人了，对不对？就能享受你所有的这个福分啊。那么很多事情都应该不可以缺少啊。这里说讲到的，这个假使呢，你不是这样做法的话呢，那怎么样呢？最后你怎么样，就让他白白的出去。所以这是神给当时他们生活中间的这种卖女儿的这种中间的定规。我们晓得当然这个神不喜欢的了，神怎么喜欢以色列百姓把自己女儿卖掉呢？这是因为什么？因着神的百姓他们在堕落的生活里面这种情况出来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给他们一点规则，对不对？给他变成给一个公正的规则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这里哈讲到论奴仆的事情啊。那么到了第十二节到十七节的时候呢，这里论到一些致死的条例啊，这个我们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呢、啊，因为我们讲过神造人呢、啊，神在人身上有很荣耀的心意的，对不对？你要把一个人致死，这可是件大事情的啊。那么神在这里呢，就给他们一个严格的一个定规啊，这个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啊。这个中国人讲这个杀人偿命啊，但这个杀人偿命呢还不能表达这里的意思，因为呢你毁坏了神所要这个表明他心意的这个人呢，那么你自己要被毁坏。所以这里哈，这个是属灵的意思上是这样啊。他下面呢就说呢哈，假使你今天是误杀了一个人的话啊，他说你不是埋伏着杀人，不是有意的杀人的话呢，他说呢是神交在他手中的，这个所以这个这里如果是这样杀人的话，他说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使他可以往那里逃。所以这里可以给我们看见很多事情啊，可能有事情的发生都不竟然是一件偶然事件的，背后可能都是神的手在其中的。我们知道到了这个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啊，约书亚就设立很多逃城，对不对？这些逃城的就是那些误杀人的那些人呢，可以逃到那里去啊。他说假使人是故意用诡计杀了他邻舍的，逃到我坛那里，当然捉去把他致死啊。那么所以呢，这里这是神所定规的这个一些条例。我们晓得这些条例主要是为了保护人啊。那下面呢，这个说呢，这个打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啊。所以圣经中啊，这个讲的孝道比我们中国的孝道还厉害。所以很多人讲说我们这个基督教不讲孝顺，这个才厉害啊！你今天打了父母的话呢，要致死的啊！这个在旧约圣经律法的要求底下，所以神对于做儿女的人啊，要求他们对父母啊要有一种的敬重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神对做父母的是非常的看重的。这个拐带人口把人卖的或留在他手下的，必要把他致死啊。这个轻看人嘛，对不对？这个轻看人权，在社会上讲是轻看人权，其实在这里就是轻看人。你把神所创造这么尊贵的人呢，当货物来卖啊，随便的拐骗，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的啊。所以呢，这样的人呢，也是要把他致死的。啊，下面呢更厉害啊，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了。 那不是打了骂也不行啊。你看这个神保护父母啊，所以神要求神的儿女们在地上对父母有尊重啊，这是我觉得在旧约时代中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要求。我在新约时代中哈，我们要感谢主，因为有耶稣基督的血的遮盖啊，所以弟兄姊妹中间若是有人犯了这些错误的时候呢，可以到主的跟前求赦免啊，要悔改。我想神还是会有恩典的。所以这里哈，神定下了这些条例啊，这个什么样的情况是才可以致死的，所以不是轻易可以夺取人命的。下面呢，我们看见这个哈，从这个第十八节这里开始啊，下面到一直到刚才读的三十二节那里，这里还有一些这个赔补的条例啊，这个你如果做错了某些事情的时候呢，你还需要怎么样？要不仅要赔，你要补偿是吧？要补偿。所以呢，这里他说啊，这个人若这么这个彼此相争，两个相争啊，你用石头啊或拳头打那个，没有打死，不过躺在床上，他说还能起来再扶杖而出，那个打他的可算无罪。但是耽误的功夫怎么样用钱补偿并且把它医好。我们说圣经哈，这个神怎么会管到这些这么小的事情上去了。弟兄姊妹，这里所说的可能就是当时以色列百姓中间一实际的情况，因为摩西把这个他们生活中间发生的这些事情记载下来了。因为他们出现难处了，对不对？他们要带到神的，我们记得吗？这个凡是以色列百姓有难处，他们就到摩西这里来，摩西就把这个难处带到神跟前去。是吧？要求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在神人际之间的生活中间会出现这些难处的，所以这些可能都是一些实例，当时的实例啊。所以我就说，这不是神定规他们有的生活，而是碰见了这些生活中的难处的时候，你要怎么来处理这些难处，对不对？那么神有公正的一些方法啊。所以呢，在这里就讲到说呢，你要需要补偿，把人家医好了。啊，你们打伤了，对不对？啊，没有打死，所以就把他这个医好就算了。然后呢，他这个下面就说人要用棍子打奴仆或者婢女，这一个条例也是很特别啊。如果呢立时打死的话呢，要受刑罚，过了一两天才死可以不受刑，就用钱买的。哎呀，这个在今天来看，这个真的是这种法律条文的话也站不住脚，对不对？那当时我们知道，这乃是哈，因为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呢，他们有发生的这些事故啊，所以呢，神要用这些公正的原则呢啊，给来带他们，所以呢，这意思告诉我们说啊。即使你用钱买来的奴仆啊，你也没有权利把他打死的啊。这个神尊重人啊，所以人不可以这个随便的这个对着奴仆动刑的。然后下面呢，他就说哈，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坠胎。随后呢，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受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哇，下面的话很厉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你知道，就现在以色列百姓他们还持守这个原则啊，对他们的敌人也是一样的，你开一枪，我也开一枪。你放个飞弹，我也放个飞弹，就是这么，就是还是根据这个原则来的啊。所以你到见到以色列去，他们就讲就是以牙还牙，所以犹太人绝对不客气啊，这个你怎么来我就怎么去啊，就是这样，这是根据旧约的原则。 那么这个呢是当时在旧约时代中间的、我们想到新约时代中间神的恩典来到的时候，说要求比这个更高，对不对啊？那但是呢是因为有神的恩托住我们啊，所以我们能够过着比旧约律法所要求更高的一种属灵的生活。所以那个时候呢伤害了 孕妇的时候啊，那么这里就讲到有一种这里的条例啊，我在旧约时代中按照这个律来的话，实在有时候也蛮残忍的啊，这是相当可怕的一件事。所以活在律法之下啊，人的生活是这个是战惊恐惧的啊。然后呢下面哈，这个他就讲说呢，你有奴仆的话或婢女呢，你如果呢打坏他一只眼呢，就把他放出去自由；如果打掉一个牙的话呢，也要放他出去自由。这个这里你可以看见，从这些话，从旧约时代中间，神就非常尊重人权的了啊。这主要是什么？主要是神是针对的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作为一个人呢，我觉得我们在神面前都要感恩呢啊。神对他所创造的人是多么的爱护，多么的保护。我就说，只有我们堕落的人呢，我们是摧残人啊，这个才会去做这些伤害人的事情呢、啊。然后呢，下面他就讲到哈、假使有一个牛呢把人处死了，那么当然呢要把那个牛打死了，肉也不可以吃。那牛的主人呢，可算无罪啊。我想在以色列人中间，恐怕这个牛处死人的事情大概也不少，因为他们是畜牧的民族嘛，所以常常养着很多这些牛羊啊。那他说呢，下面就讲说，倘若那个牛啊向来是畜人的，这个主人也不管他，那么结果呢，没好把他拴着，结果把人处死之后呢，那个牛啊用石头打死了，那个牛的主人也把他打死。这个呢，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这个人呢、实在是这个不够约束啊。所以你明明知道你这个牛啊，这个会触人的、你要是小心。那、今天呢，我们可能没有人养牛，但是有养狗要小心的。如果狗老是会咬人的话呢，你如果不管着它，把它拴好的话呢，按照旧约圣经的话呢，这个不仅狗要打死，这个人主人也给打死啊。我在美国，我们知道有很多厉害的狗会咬人的，所以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实在是保护人啊。我们可以看见神在这里保护人，所以但是呢，他这里说哈，他若罚他赎命的价银，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这里人还可以用钱把文明赎回来，被牛要打死了。那这里呢，神留下一个恩典啊，因为到底不是你把人打死的，对不对？是你的牛把人家处死啊。这个所以呢，你还可以怎么样用钱来把命赎回来啊？所以这里还是一个恩典啊。那下面一说哈，他牛啊，要是出了人家的儿子女儿的话呢，也照这个例办理。如果出了奴仆或婢女的话呢，就要把银子30舍克勒给他们主人，要用石头把牛打死啊。那所以在这里哈，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从这个第21章的1节到32节这里啊，神所立下的这个典章，就是为了处理神百姓中间所发生这许许多多的问题。神希望怎么样，在这些问题的中间能够找得公正啊，找得正直的一个审判。那我想弟兄姊妹们呢，你再往下读，你晓得今天在神的百姓中间呢，有许多出现很多的难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怎么样？第一个，你要熟悉神的话语啊，然后呢，你从神的话语的启示的光中得到一些属灵的原则，然后根据这些原则，你来处理这些问题啊，这个才是今天教会处理神百姓难处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法。 今天我们看见教会中有时候一出现难处的时候，哇，我们大家弟兄姊妹都去处理难处，是吧？你怎么处理法呢？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处理还是按照世界人的经验，对不对啊？让两人吵架了，我们就说哎呀，各让一步吧，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世界世人的方法啊，你彼此之间呢，大家呢，这个有点和解吧，知道吗？我们只能用这样的方法，这是不行。那么，并且我们晓得，有的时候在弟兄姊妹中间出现某些问题，实在相当复杂啊，有些问题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所以，假使你今天不熟悉圣经，不熟悉神的话语啊，你没有从圣灵得的里面的这个启示的原则，就是有时候处理神百姓中间这些问题了，那这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就我在这个过去看见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因为在属灵上面很老练啊，所以有很多神的百姓的问题来到的时候啊，他们能够用神的话语，能够从用神话语中的原则帮助很多弟兄姊妹，那个处理的后果是非常美丽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在主面前学啊，所以你今天如果一个人呢不懂得神的律法，你是没有办法来治理神的家的。你如果不懂得神的律法，你是没有办法来处理神百姓中间的这个难处的啊。所以像有些问题来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实在主跟前也是这个很为难啊。圣经呢66卷，你知道，明明知道中间有一些话是解决这个问题，但在哪里你不知道，现在对不对？是因为你平常不读圣经嘛，你不熟悉圣经嘛。现在你要去找，到哪里去找呢？我也曾经碰见好多次碰见过这种窘迫的情况啊。有姊妹的问题来到的时候，我真是很希望从圣经里面能找出个原则啊，能有主的话能帮助，但是找不到，不知道怎么找啊。我怕碰见年长的人，他们圣经很熟的人呢，哇，这简直把问题拿来，他这么一讲，哇，这个里面马上就明亮了啊，很多时候很多难处就被带过去。所以在今天的教会的里面，在神的家中处理家中的问题，必须怎么样？根据神的律啊，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并且假使你把这些话你仔细的领会之后呢，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我们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不会很粗糙啊。所以这些话呢，虽然在旧约时代中间对以色列百姓讲的，在新约时代中间呢，我们仍旧可以找到一些可用的属灵的原则，用在弟兄姊妹们生活里面了。所以神才把这么细的一些东西啊写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真是要为着神的恩典啊感谢他，并且呢，我们晓得今天呢，这一切旧约中所说这些律法，主耶稣都把它成全了。所以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得着所有一切问题的解答。好，我们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里。